很高兴今天要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我写的那本书《家庭民主信仰》。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怎么样教孩子，教孩子的方法。我认为该当是理论跟实践并重，或者说实践跟理论并重。我很重视理论，当然我也很重视实践，这两个必须结合在一起，从小就结合在一起。要不然将来他长大就会在不断的问的是知跟行是哪一个重要，或是知难行易，或者知易行难等等。这都是因为我们没有从小就知行合一。我的看法是，我们必须用知识来指导我们的生活，也用实践来表达我们的知识，用生活来表达我们的知识，从小就知行并重，知行合一。好，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教小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边缘人。边缘人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有很多，就是上一次我说的基督的最小的兄弟姐妹，那是边缘人。边缘人是在社会的边缘的那些人，那些穷人，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就是边缘人。我的看法，我们的孩子四岁五岁六岁那么小，就可以叫他边缘人这个概念。好，这里很多步骤。第一，讲纯理论的东西，纯粹纯粹的理论的。第二，跟他讲故事。第三，让他看图片。第四，让他看一些录像带啦、电影啦、电视啦。第五，带他去参观、考察、生活体验、活动教学等等。好，从小三岁四岁五岁六岁七岁，我们可以理论跟实践并重。好，让我们说纯理论。讲理论以前，我们可以利用活动教学的方法让孩子明白什么叫边缘。比如说爸爸跟妈妈手牵着手围成一个圈，一个小圈，请孩子突围而入，父母呢当然要设法不让孩子进入，让孩子经验一下被排斥在外边的滋味。边缘人就是这样的被人排斥、被推到边缘的人。那当然这个活动是为了带出理论，理论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的理由，也就是我们怎么样看东西的角度。所以活动后呢就要解释这个活动，就是讲理论。我的主张是不要害怕给孩子讲纯理论的东西，纯理论的东西，告诉他一些概念，要及早告诉他一些正确的观念，尽管他不能完全明白，也要告诉他，这些概念会成为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信念的一部分。好，第一，给他讲解什么叫边缘，要先看，让他看一个图啊。假如里面有我的书香港版的这28页，可以画两个圈，同心圆的圈，一个小圈，小圈外面一个大圈。边缘人就是在边缘的人，有中央就有边缘，中央就是当中的那个小圈，边缘就是外面那个大圈。边缘就是站在边缘，中央就是站在中央。边缘人呢是什么？是被忽略、被轻视、被推到边缘的人。这些人没有人听他们讲话，没有人重视他们的意见，没有人理会他们，很多时候别人甚至不知道或者想不起有边缘人的存在。想不起有边缘人，因为我们太注意自己，太自我中心，太为自己打算，或者是我们以前没有受过这方面的培育，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没有人告诉我们有这么一回事。边缘，假如一个小孩子六岁七岁，他能够爱人，他可以答应你，爸爸爸妈妈，我要常常照顾爱那些边缘人。有一天你看到他在篮球上打球打得兴高采烈，而篮球场旁边站这个边缘人，一个新移民，一个没有人跟他玩的人，那他打完篮球，你就跟他说，小明，你为什么不请那个小孩子跟你一起玩呢？那是个边缘人，你为什么不照顾他？他很可能对你说，妈妈或者爸爸，我根本看不到他站在那里，我根本看不到，不知道他的存在。为什么？因为我们太注意自己，我们自己玩得太兴高采烈。那时候你就告诉他，小明，我们要常常注意我们周围的情况，甚至在你打篮球打到最高兴的时候，也有可能停下来看一看周围有人吗？注意，我的看法，这个世界出现问题，因为我们太过注意自己，完全没有注意到周围的情况。这种人生态度，我们要从小培养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看到边缘人的存在，想起他们，有意识的去寻找他们，注意他们，醒觉到他们的存在，好吧？边缘人。好，那老的书的第四点，中央跟边缘的比较是什么？中央是有钱的，边缘是贫穷。中央有权，边缘没有权。中央有势力，边缘没有势力。中央有知识，生活环境好，边缘是什么？文盲，生活环境差。他们住的地方呢？中央是什么？住的是高尚的住宅区。边缘人住在什么地方？住在贫民区、临时房屋区、简陋的地方。每个社会都有这种中央的人，有边缘的人。我们的社会有很多这种对立的现象，比如说，让我们说清楚一点，父母、子女，不是一个中央一个边缘吗？老师、学生，男人、女人，中央边缘，老板中央，工人边缘，上司中央，属下边缘，大财团、小市民，政府官员，老百姓，知识分子，文盲，健康的人，老弱伤残的人，这些都是中央跟边缘。本地的居民跟非法的移民、新移民、难民等等，他们都是边缘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那些正派人士常常是中央。妓女啦，犯人啦，吸毒者啦，乞丐啦，流浪汉啦，露宿者啦，他们一概都是边缘人。生人是中央，罪人是边缘，好吗？这是事实，我没有说对或者不对，让孩子看到就有这种中央跟边缘的现象存在。在世界的层面上也有中央边缘的对立，比如说有钱的国家，美国、西欧国家、日本、澳洲、纽西兰等等，这些在这个世界舞台上都是站在中央的。相对于贫穷的国家，非洲的国家、印度、南美洲等等等等，这些都是边缘。中国一直把自己当作是第三世界，现在起飞了，但是从前第三世界还是在边缘。在社会学上，我们常常说地球有南北，北半球是中央，南半球是边缘。当然这世界有一道贫穷线，欧洲、美国、日本都在北方，但是很可惜的，中国也在南方了，所以呢道线就把中国划在南部。当然澳洲、纽西兰这个唯一南部的国家也算是北部，所以你看看北部的国家，大部分来说，欧洲、美国、日本、 加上南部的澳洲、纽西兰，我们把它当作是北。南是什么？南是非洲、印度、南美洲，加上我们中国，那是南。南北的分别就是有钱国家跟没有钱国家的分别。有钱国家都有主导的权，都有发言权，那些中央。边缘的国家，南方的国家，贫穷的国家，在这个世界的政治军事舞台上没有发言权，这是世界。宗教是怎么样？有时候一个宗教的人会把其他宗教人士当作边缘人，信神的人会把无神主义者当作边缘人。当然在无神主义的国家，比如说我们中国，也会把宗教人士当作边缘人。高文化的民族或者国家会把低文化的民族或者国家当作边缘人。有些白种人会把有色人种当作边缘人。有些基督徒这基督信仰的人会把回教徒当作边缘人。很多大民族都会把少数民族当作边缘人。在中国，我想也有大汉族主义的存在，那么我们就把那些少数民族当作是边缘人。我们南方从前叫黑人做黑鬼，叫印度人做阿叉，以及世界各国的种族歧视的现象，其实都是把异族人当作边缘人。有边缘人的存在，于是这个社会就有纠纷；有边缘国家的存在，于是这个世界就有战争。这是世界动乱的一个十分十分重要的原因。让孩子看这些东西，看这些地图，看这些东西，我有一个感觉，小孩子当然不是很懂这些问题了，但是我的看法，在教育上我们要坚持一点，只要爸爸妈妈跟孩子的关系好，孩子就是跟喜欢跟爸爸妈妈谈话，什么话都喜欢谈，那你就趁你的良好关系的时候跟他看这个世界，跟他看电视，跟他看世界地图，画一道线，美国在这里，欧洲在这里啊，澳洲在这里，这是北方，这是有钱的国家，南方印度啦，非洲啦，南美洲，连我们中国在内，这是南，这是贫穷的国家，比较贫穷的国家，让孩子都知道这些事实。边缘人、边缘国家都是被推到旁边，谁说了算？谁有发言权？谁做决定什么东西？都是有钱、有权、有知识、有地位的，或者是个人，或者是种族，或者是国家，甚至或者是宗教。世界大同的一个严重的障碍，就是这个世界存在边缘人，存在边缘的国家，边缘的宗教。好，我们要把大同的种子播种在我们的下一代的心中。我们首先接着告诉他，这个世界存在这种现象。这些理论你要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导孩子呢？我的看法是越早越好。只要他开始跟你谈话，问你问题，你就可以这样回答他，可以告诉他这些理论。当他看到一个非洲的国家很动乱，啊，你就告诉他这是南方的国家，这是个边缘的国家，这是美国、欧洲都瞧不起的国家，是边缘。看一些罪犯、妓女等等等等，这是边缘人，很多人瞧不起他们。好，当然这些我们的小孩子四五六七岁，他不会完全明白我们说的，但他会有兴趣聆听我们讲的话，而且他会记住我们讲的东西，而且看我们怎么样做。当然我们不需要一次过跟他谈这些理论，而是从三岁到十三岁，或者到更大的年纪。
我们的孩子会逐渐明白我们所说的，并且用这些观念去理解我们周围的事物。等他到了真的明白以后，这个理论不但已经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中，而且还会成为他的信念。他还会以为这个信念是属于他自己的，是他与生俱来的东西呢。他早一点看到这个世界，让他将来长大了以后要更容易有正义感。好，第二呢，刚才说第一讲理论，第二我们可以跟他讲故事。有很多故事都是有关边缘人如何被歧视的故事，比如说我这里不详细讲了，因为假如大家有圣经可以看淫妇若望第八章淫妇的故事，若望第九章胎生下子的故事，路加第十章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里面那个受伤的人，马尔谷福音第六章无牧之羊，路加福音第十五章那个荡子的故事，荡子，还有路加十八章法利赛人跟税吏的祈祷，还有马窦十九章被门徒轻视的儿童，路加十七章那些麻风病人，这些都是边缘人，都是别人瞧不起的人，但是耶稣就是爱他们，就是喜欢他们，耶稣就跟这些边缘人做朋友。耶稣宽恕了这个淫妇，耶稣开了那个胎生瞎子的眼睛，耶稣主张要帮助那个受伤的撒玛利亚人，无牧之羊耶稣要把他带回来，荡子耶稣要接纳他们，那个自以为是的税吏法利赛人祈祷以后没有得到天主的欢心，那税吏这个罪人谦逊的祈祷得到天主的欢心，被门徒轻视的儿童耶稣很喜欢他们，麻风病人没人敢接触，耶稣不但接触他们还摸他们治好他们，边缘人被人轻视的人都是耶稣的朋友。好，边缘人，我们甚至可以告诉我们的孩子，甚至耶稣自己也被视为边缘人。耶稣因为是木匠的儿子和属于工人的阶级而不受重视，他不受人重视啊，但是说那是谁啊，他的父亲不是一个木匠吗？耶稣不是个工人吗？有什么了不起？他因为自己的出生地而不受重视，纳泽勒能够出什么好事？耶稣从纳泽勒出来，纳泽勒不能出什么好事，耶稣也不能伟大到什么地方。他甚至被当作是罪犯，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宁可要一个杀人犯大喇叭都不要这个耶稣，耶稣本身也被当作是个边缘人，被人舍弃瞧不起的人。我们中国也有很多很多这些故事，遮来时故事当中那个挨饥抵饿的人，苛政蒙与虎故事当中的那一家人，还有水浒传啊、三国演义啦、西游记啦、红楼梦等等，很多小说也有很多边缘人被人欺负被人压迫的故事。看一些中国传统的戏剧，有大量的被人轻视被人压迫的边缘人，告诉我们的孩子，这些人就是边缘人，这些边缘人在家里没有他们的位置，在社会没有他们的地位，他们受压迫，他们被歧视，他们有嘴巴不能说话，有权利不能申诉，没人重视他们，没人管他们。好，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看图片，图片可以帮助孩子比较易于具体的看到真实的情况。比如说一些穷人饥饿的非洲人的图片，一些风灾水灾地震以后的灾民或者毁坏的房屋，难民露宿者吸毒者 战争中的受害者等等的照片。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讨论这些人所以贫穷的原因，有时是因为他们本身有问题，有时候却是因为他们被环境所迫。但更大的问题是，社会有时候没有给他们翻身的机会，他们一旦成为边缘人，就会停留为边缘人，难得有再来一次的机会。虽然中国人说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含有人人可以翻身的鼓励性的意义，但毕竟我们的社会必须给边缘人制造多一些机会，他们才会比较容易翻身。当然我们也可以让孩子看一些录像带啦、电影啦、电视啦，跟孩子一起看，跟他们一起讨论。做爸爸妈妈今天十分重要的是，常常跟孩子一起看新闻、看电视、看一些故事，跟他们讨论这些故事里面的那些情节，尤其是跟他们说在这里谁是中央，谁是边缘。好了，最后一点是带孩子去参观、考察、生活体验、活动教学。我们有机会要带孩子去看看那些安置区啦、木屋区啦、难民营啦等等，也比较一下这些人的居住环境，跟比如说我们香港那些山顶啦、浅水湾啦等等有钱区域的那些高尚住宅区的分别。也可以看看，带孩子去看看露宿者、路旁的乞丐，或者在孩子身边有时候会出现的衣衫褴褛、蓬手垢面的人，以致在不带清洁环境中工作的劳苦大众。我们有机会更可以让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太熟悉的生活，比如假如我们是城里的人，带孩子去乡间、去乡下里面去生活。中国大陆农村的生活没有自来水的环境和物资缺乏的地方，香港有些简陋的度假营也可以帮忙我们的孩子体验一下简朴的生活什么回事。这些体验跟后来的反省分享会对孩子产生很大的教育作用。在这个教育过程当中，父母的态度十分重要。有些父母在乡村中频频掩着鼻子皱着眉头，那好像在说简朴的生活不好，农村生活更糟糕。有一首诗叫《墙》，它描述城市人与乡下人之间有一道无形的墙，让两者不能沟通，无法了解。他这样说，那是一个乡下人的语气说的话，他对着那个来乡下生活的城市人说，你指着麦苗叫韭菜，刚踏进乡村便把鼻子捂起来，你不要怪我默默地掉头而去，一堵高墙把你我解开。所以我们可以到乡下里面去体验生活，但是一定要也爱上这种生活，才能让我们的孩子明白什么叫简朴的生活。好了，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于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